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4月2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可能向也门胡塞武装运送武器的伊朗货船驶离也门；中非外交紧张关系加剧，两国大打口水战；欧盟将增加投入缓解高涨移民危机的资金。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播报几则国际新闻。美国军方一名官员星期四表示，可能向战乱中的也门胡塞武装运送武器的伊朗货船正驶离也门。这名未透露姓名的官员称，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不过他说，五角大楼将继续密切监视这些货船。白宫曾经表示，有证据显示伊朗向也门境内的什叶派武装胡塞提供武器。美国国防部已经在也门海域部署了一些战舰，确保重要的海湾运输线路畅通无阻。美国军方官员否认美国舰队部署在那里是为了拦截伊朗船只。星期四，沙特领导的联军战机空袭了也门南部港口亚丁附近的反叛组织目标。沙特本星期宣布正式停止空袭行动，但是如有必要将恢复空袭。长达一个月的空袭已经导致数百名平民丧生，炸毁了房屋住宅，但是基本上没有能够阻止胡塞武装，也未能恢复西方支持的哈迪总统返回也门。目前哈迪逃离到沙特阿拉伯。欧盟由于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其缓解高涨的移民危机，同意把地中海上搜索行动的资金增加2倍。欧盟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紧急会议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宣布了这一承诺。除此之外，法国总统奥朗德说，他将寻求联合国决议，授权欧盟摧毁人口贩子用来把数千移民从北非贩运到欧洲的船只。欧盟峰会是在一次船难发生仅4天后召开的。一条开往意大利的船只翻船后，上面多达900名移民在利比亚海湾淹死，这是欧洲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移民灾难。在举行峰会之前，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由于没有采取足够措施处理地中海危机，而一直受到严厉的批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储备了大批武器，包括1000多件重装备、先进武器系统、坦克和大炮。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发表讲话时，还指责克里姆林宫为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提供先进的训练，而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法国于2个月前签署了停火协议。斯托尔滕贝格说，俄罗斯武器储备非常令人担忧，这将使分离分子得以在不预先警告的情况下发动新的军事攻势。在莫斯科，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否认北约的这一说法，并指责美国军方为俄罗斯边境附近的乌克兰军人提供巷战训练。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哈夫否认绍伊古的指称，表示他的说法是荒谬的。他说，美国在乌克兰的所有军事训练活动都是在乌克兰西部的波兰边界附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伊朗和世界6强国星期三在维也纳恢复谈判之际，美国国会当天在华盛顿举行了一个听证会，就如何核实德黑兰方面 确实能够遵守未来可能达成的有关以其放弃核武器换取撤销制裁的协议中的要求，听取了前核武核查人员的证词。听证会上，许多人对德黑兰的意图持怀疑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塞恩的报道。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指责说，西方国家制造了有关伊朗试图发展核武器的不实之词，而他有关伊朗绝不会允许国际武器核查人员进入其军事设施的话，在美国国会引发警惕。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对美国之音说，伊朗最高领袖的话无异于增进信任。
这些援引阿亚图拉说过的美国必死之类的话，及其在也门和中东其他地区的行径，这些都令我们感到忧虑。
罗伊斯对美国之音说，伊朗革命卫队向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提供用以购买武器的资金。他说，目前与伊朗的紧张关系使得对任何核协议进行核查显得尤为重要。
是否有机会进入这些设施，伊朗人称其为军事设施。他们说，因为是军事设施，所以你不能进入。显然他们已经在其中一个设施进行核武化，所以谈判者有必要坚持其立场，要求核查人员能够进入其设施进行核查。
鉴于在六月底之前要达成最终协议，星期三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专家们说，美国看起来比伊朗更急于在三月底之前达成一个框架协议，而这会给伊朗以优势。核武器专家大卫·奥尔布莱特说，
我认为美国需要退一步，表现得更为强硬，并且需要认识到这些期限可能有损自身利益，或许有必要对伊朗更强硬，让谈判持续更长时间，并开始告诫伊朗或许将对其实施更多的制裁。
参议院通过的一个法案将允许国会有权在取消任何针对伊朗的制裁之前对最终协议做出权衡。奥巴马总统起初反对该法案，随后则改变了态度，他说将不会否决该法案。奥尔布莱特说，总统和国会之间的拉锯战无助于美国在谈判中所坚持的立场。
然而这场国会与行政当局之间的争执不会有任何帮助。我认为不幸的是双方都有责任。我的意思是，行政当局应当早些做出决定，与国会进行密切合作，国会则理所应当尝试与行政当局合作，而不是如此般威胁对伊朗实施制裁。这样的争执是有害无益的。
一些议员和专家表示，关于何时完全撤销针对伊朗的制裁将是谈判各方在六月底之前要解决的最大难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伊朗和几个大国达成的核框架协议为饱受国际制裁之苦的伊朗经济打开了新的投资大门。上个星期，伊朗核能领域的一名高官说，除了俄罗斯之外，中国也将帮助伊朗建设新的核电站。下面是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还没有就这项提议表态，不过伊朗说北京有可能在沿海城市布什尔建设至少三座核电站。石油资源丰富的伊朗声称需要核能来满足能源需求。金属铀既可以作为核反应堆的燃料，也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伊朗和世界大国正试图达成妥协，并且争取在六月底以前达成最后协议。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伯强说，中国处在有利的位置，可以在伊朗核能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
目前中国的核电制造能力其实很强，为什么？因为至少大多数的核电在建核电都在中国嘛，对吧？这是一个很简单道理。那么中国的核电呢，就今后这个产能呢，那个往外走，这个应该也是中国经济转型一个必须需要做的。
去年末，国际原子能机构第一次批准了中国设计的一种反应堆，为国内生产和出口亮了绿灯。上星期，中国政府批准建设中国第一座第三代的核反应堆华龙一号。国际战略研究所不扩散与裁军项目的研究分析师马修·科蒂说，中国正在试图发展本国品牌的反应堆。
华龙一号目前在中国建造，但是这是一座新的核反应堆，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造过。要想赢得国际社会对它的某种信任，还需要一段时日。
分析人士说， 第一座反应堆可能需要6年到8年才能建成，但是中国已经能够出口这种技术。中国媒体说，在中国境外的第一座华龙一号反应堆可能建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南美国家阿根廷也已经同意进口一座这种反应堆。此外，中国还和罗马尼亚达成双边协议，和土耳其也可能达成交易。如果中国拿到伊朗的核反应堆交易，它很可能和另外一个国家合作，以减少这种敏感项目的政治风险。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高志凯说，
到底中国是单独进行这样的合作，还是参加一个核能开发财团，比如像一家法国公司所做的那样，目前还不清楚。
北京已经在争取达成多国交易，以帮助中国打进利润丰厚的外国市场，而这个市场在单独和北京合作方面是很谨慎的。分析人士马修·科蒂提到英国的一个核能项目，这个项目可能会利用中国的资金和法国的设计。
如果这个反应堆建在英国萨默塞特郡的辛克莱，有可能利用中国的一些资金。但是如果你看看英中两国的谅解备忘录，就会发现有可能把中国的本土技术用到英国的建设中。
本星期二，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和中国进行30年核能合作的建议，如果国会予以批准，就可以在两国间进行材料、反应堆、部件和技术的转让。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下一届吉隆坡东盟峰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和菲律宾的外交紧张关系加剧，引发了两国间的口水战。主要争议是高压水枪事件以及两国南中国海领土纠纷仲裁案的下一步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马尼拉发来的报道。
南中海争端列入本星期天和星期东盟十国年度峰会的议程。如果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能主导会议的话，这个话题将是峰会的核心议题。菲律宾外交部说，总统最优先考虑的是提高对中国填海造岛工程的关注。但是过去的东盟峰会迫于中国的压力，对这件事没有予以重视。北京宣称拥有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对这片资源丰富的海域提出主权要求。马来西亚外交部长阿尼法·阿曼本周说，作为今年东盟峰会的主办国，马来西亚呼吁加快制定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准则，作为和平管理纠纷的规范。他还指出，任何参与南中国海争端的国家都不应该做出可能使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中方曾说，菲律宾和美国在南中国海沿岸的联合军演加剧了海上紧张局势。随着今年的军演正在进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一篇社论，把菲律宾称作是美国的小跟班。这篇社论还指出，美菲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目标是制衡中国在这个区域越发重要的地位，但是成效不大。作为回应，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艾德温说，北京有权利保持自己的看法，但是马尼拉不能苟同。
我们不明白中国为什么对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拿什么和中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抗衡？
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口水战的起因是，一些菲律宾渔民说，中国的海警船使用高压水枪把他们从斯卡布洛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赶走。菲律宾宣称对这片浅滩拥有主权。这片区域位于菲律宾北部海岸以西200公里处。3年前，在中菲两国的一次紧张对峙之后，中国控制了它。北京再次告诫马尼拉不要侵犯黄岩岛。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菲律宾渔民的行为危及黄岩岛海域的秩序和安全。
我们要求菲律宾方面对本国渔民加强教育和管束，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行为。
菲律宾在2013年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提出诉讼，对中国的广泛的主权要求提出质疑，中国拒绝接受仲裁和回应。然而中国发布了一份立场书，质疑法庭对该案的管辖权。法庭星期三宣布将在7月首次开庭。根据这起待审的案件和中国更加坚定的对争议水域的立场，一些观察人士说，与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紧密的经济关系，马来西亚可能会绕开争议。美国之音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投资和贸易的扩大，中国在老挝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一些国际机构因此警告老挝对中国金融依赖已经有不健康之势。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从曼谷报道说，分析人士认为老挝正寻求从越南和西方那里得到支持，以此平衡中国的影响。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2014年中国成为老挝的主要投资国，总投资额超过50亿美元，项目涉及采矿、资源、水电站和农业。老挝和中国商定修建总投资70亿美元的高铁项目，这是连接中亚和东南亚地区“一带一路”战略的组成部分。这条高铁线路起于中国云南省的昆明至老挝的万象，沿途修建150多座桥梁，开凿76条隧道，修建31个车站，然后从老挝万象连接泰国，最终抵达新加坡。新南威尔士大学防务分析师卡尔塞耶说，这项投资标志着中国影响力的进一步延伸，尤其是在东盟国家，特别是泰国、缅甸和柬埔寨等国。
这都是中国向南部发展及其贸易通道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组成部分，连接东盟，这显然是泰国所希望的，因为这条铁路项目将贯穿老挝到达泰国，这是中国影响力的稳步增加。但是老挝却要因为高铁深陷优惠贷款的债务之中。
分析人士说，老挝将用其尚未开发的矿产资源作为贷款担保，这将大幅度增加老挝的负债，债务比例将占老挝年经济产出的将近90%。亚洲开发银行说，人口近600万的小国老挝无法承受这项高铁投资。老挝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中国也是水力发电的主要投资国，中国已经有计划在湄公河流域修建几座大坝。有报道说，中国计划签署多达9座新大坝的合同。老挝北部省份依靠中国提供的电力，而老挝大部分的水力发电出口到泰国。分析人士说，中国在这些项目中的主导地位引起人们对生物多样性被破坏、土地拆迁以及流离失所农民失去工作的担忧。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者替提南彭苏迪拉说，中国把老挝看作是扩大其在区域影响力的关键步骤。
在项目涉及的所有国家中，老挝被中国主导的风险最大。老挝是个小国，经济规模小，中国不担心把东南亚大陆纳入其后院。中国正在这样做，东南亚大陆完全在中国的轨道上。
老挝的经济增长率接近7%，但仍然依赖就业率低的地区，如资源开采和水电站。世界银行呼吁老挝发展多元化经济，以便为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9万多人提供就业。老挝的财政状况也非常薄弱，去年七月，由于政府预算赤字，老挝政府任命了新的财政部长。政府颁布命令，要求公众紧缩预算，遏制支出。替提南彭苏迪拉说，薄弱的财政状况加深了老挝的脆弱性。
财政紧缩让老挝处于危险的状态，老挝的宏观经济状况不佳，因此老挝必须要依靠中国，中国也趁机向老挝提供更多的贷款、更多的工程，因此老挝必须要严加的提防。
历史上，老挝与邻国越南关系一直保持得非常密切，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60到70年代的印度支那战争之前。自从印支战争以来，这两个共产党政府一直保持这种牢不可破的关系。但是昆士兰大学历史学名誉教师马丁斯图加特福克斯说，中国制定了旨在削弱老挝和越南关系的政策。
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加，它的政治影响力也在增加。中国人是下定了决心，希望至少取得跟越南一样的影响力。北京的决定就是不要将老挝留在越南的势力范围。
as influential as the Vietnamese. There was a decision.
分析人士说，老挝政府已经意识到需要在越南和中国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并从西方获取支持。2016年，老挝将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这被万象看作是在两个竞争的强邻之间获得制衡和讨价还价实力的一个机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表示，中国的一些行为导致南中国海局势不断紧张。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一艘指挥舰正在中国南海舰队总部访问，期望通过互动和交流降低两军在这一海域发生冲突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这里有篮球队员们的欢声，还有他们的笑语，更有浪漫的歌声中男女官兵轻慢的舞步。这些欢乐场面并非来自某部电影，而是美国和中国海军人员互动和交流的真实记录。4月20号，美国常驻东亚地区的海军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抵达中国南海舰队总部湛江访问。连日来，双方进行了多项互动，包括篮球比赛和参观彼此的舰船。此时此刻，在湛江市以南的南中国海外海某处，美军第七舰队的另外两艘军舰正在进行实弹射击演习，中国南海舰队的军舰也在这一海域伸张主权。周边的一些邻国称，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行为越来越咄咄逼人，并希望美国能主持公道。美国称不会在南中国海领土领海主权争端中选边，但坚称各方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并常常派军舰和飞机在这一海域巡逻。美国海军上校罗恩·奥斯瓦尔德希望互动和交流能帮助两军在南中国海和平共处。
我的确认为我们有机会跟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共享这个空间，让大家都安全地运作，确保大家都能享用这个公共领域。
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并继续在各处人工造岛，以巩固其主权主张。然而，中国眼下并不希望跟实力雄厚的美军正面冲撞。南海舰队的一名军官希望跟美军的互动能增进彼此互信，
在彼此的交流中更加的信任对方，这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合作。
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防务专家说，中国一方面做出积极与美国发展军事关系的姿态，另一方面正大力提升军力，尤其是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以阻止美军介入中国因领土争端可能对邻国采取的军事行动。
一号发射。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中国国民党星期五上午发布消息，正式确定党主席朱立伦将率团到北京访问，并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举行众所瞩目的朱席会。新闻说，朱立伦应中共中央邀请率团到北京访问，并且于5月4号会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双方就两岸关系前景与两岸人民福祉等共同议题广泛交换意见。5月4号是大陆青年节，朱立伦将在当天下午与北京大学师生进行座谈，据悉他将谈论新时代、新科技以及分配正义等问题。朱立伦还将到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先生衣冠冢。朱立伦此行备受瞩目，各界关注他是否能借朱席会以及座谈会的机会清楚表达他对两岸交流的疑虑，突出他的两岸政治政策观点，并且不被对手冠上红帽子的污名，从而提升国民党在台湾的气势，拉抬2016年大选的国民党的选情。 另外一方面，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河南郑州六四攻击案的辩护律师表示，当局指控其当事人的寻衅滋事罪的罪名和证据都站不住脚。前广州六四学生领袖于世文的律师在该案被起诉两个月后，至今才得以阅卷拿到起诉书的副本。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网上对于世文起诉书的影印件显示，他的案件2月11日便被起诉到郑州管城区人民法院。不过据律师消息，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法院既不发起诉书副本，也不许辩护律师复制案卷。而律师几次因于世文患有高血压、两次中风、抑郁症等严重疾病申请取保候审，也都遭到拒绝。2014年2月2日大年初三，于世文和妻子陈蔚等约30人在河南安阳滑县前中共总书记赵子阳老家附近的黄河大堤15坝处举行公祭六四英灵缅怀耀邦子阳的活动。公祭结束后，于世文等人将现场照片上网。在随后几个月里都没有遇到麻烦的于世文和陈蔚，在六四25周年前夕的5月23日突然失踪，后证实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拘捕。同案共有10人陆续被拘捕，不过在外界持续不断的关注下，截止今年2月都先后获释，只有于世文一人被起诉。检察院的起诉书表示，活动结束后，被告人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电话采访，并向外国媒体提供了公祭活动的相关资料。上述内容被报道后，引发网民大量点击、观看、评论和分享，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不过，网上有分析质疑，网民观看和分享如何会造成混乱？是现实的公共秩序混乱，还是网络的公共秩序混乱？而且起诉书中列举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28家媒体全都在境外，境外网站网民的浏览是引起中国境内的混乱，还是引起境外的混乱？于世文辩护律师之一的张雪中星期四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于世文等人在郊野按照民间习俗祭拜胡耀邦、赵子阳以及其他六四亡灵，行为是合法的，后来将照片上网也不违反任何法律。他说，
这件事本身是正当的、合法的，在网上公布这些信息，包括图片或者是视频，包括接受采访，同样也完全是合法的。因为他公布了这些信息被人家所知晓，或者说点击相关的网站就构成犯罪，我觉得这个简直是不要说是在法律上站不脚，就完全是违背了人的理智了，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曾任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的张雪中因敢于抨击时政，2013年12月被解聘。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的张雪中表示，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个消息在网上引网友点击，即便是大量点击，如何能够造成公共秩序混乱？他说，
一个信息在网上被人点击，它怎么能够影响到社会秩序的混乱呢？比如说人民网、新华社或者中央电视台在网上发一条信息，然后有很多人点击，为什么点击他们的东西就不是造成了社会混乱，点击这个攻击的图片和报道就成了引起社会混乱呢？
张雪中表示，在从法律上无法解释对于世文的罪名指控和证据之后，于世文的案件很显然的是一起政治迫害，是迫于六四25周年的政治大环境。他说，
这两者在网上点击的行为本身没有区别，如果说这里有区别，就是它的内容的区别，一个是赞扬中国政府，一个是涉及到在中国的当代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两者的区别恰恰才是于世文被指控犯罪的根源。从这里来看，这个案件完全就是政治迫害。
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郑州管城回族区人民检察院，接电话的女士在听完记者的询问后表示， 检察院定罪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相关条例规定，而法院也会依法审理于世文的案件。于世文案被起诉前曾因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检察院两次退回侦办此案的郑州公安局二里岗分局，要求补充侦查。前六四学生领袖于世文因组织民间公祭，前中共改革派总书记胡耀邦和赵子阳以及六四遇难者的活动被当局逮捕，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2014年的年度报告中几次提到于世文案。此外，由美国联邦众议员今年二月初致函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对于世文案表达严重关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安全专家说，中国研制了一种新的互联网审查工具，能够有效地监控全球范围内试图登录中国网站的用户。但是这种工具也可能会伤害一些中国公民试图向海外市场拓展的努力。下面是桑特发来的报道。
中国一直使用防火墙对互联网进行审查，然而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说，北京使用了一种新的网络武器，能够袭击服务器在国外的网站。安全专家将这种技术称为大炮。他们表示，中国现在有能力将意图访问中国网站的流量转向到任何当局所指定的攻击网站，这样一来，指定的攻击网站将因流量过大而瘫痪。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本·菲茨杰拉德说
：“So the Great Firewall could stop information getting through to Chinese citizens. The Great Cannon allows
防火墙能够阻止中国网民接受外来信息，而大炮则赋予中国政府主动袭击中国人试图登陆的网站。
中国最近将试图登陆中国搜索引擎百度的流量转向攻击美国的 GitHub 和 GreatFire.org 网站。”中国网民可以通过浏览这些网站来登录被防火墙屏蔽的网站，但是中国这种攻击外国网站的新大炮技术可能会伤害中国公司。百度是中国最大的网络搜索引擎，在全世界最受欢迎网站排名第四。大炮技术可能会使得别人避免登录百度，而现在像华为这样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正在寻求扩大品牌，开拓外国市场。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本·菲茨杰拉德说
So I think that in the same way that we've seen a lot of businesses internationally
我们看到很多国际公司都不愿意在他们的网络上安装华为系统，目的就是害怕安全疏漏。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对百度也会有相似的顾虑。
研究人员说，大炮技术不仅仅可以用来使那些政府不希望中国公众看到的网站瘫痪，这同样可以用来监控那些登录中国网站或者登录中国广告的网站。 Silvercrest 资产管理公司经理帕特里克·乔万尼奇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他说
And for anybody who's going to think about accessing Baidu or similar sites,
对于那些本来想要登录百度的人，这会让他们三思而行。还有报道说，登录中国网站也会受到影响。而在现在这种所有人都在关注隐私和网络安全的大环境下，我认为所有可能使人们产生疑问的点都会是一个问题。
多伦多大学研究人员在观察大炮攻击方面总结道，这种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对外国用户重定向而进行袭击的行为是一种危险的例子，这违反了国际准则，违反了很多国家的关于禁止越权使用电脑和网络系统的国内法律。但是大炮这种技术实际上与美国和英国使用的网络袭击技术非常类似，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公司诺登泄露的文件中记录了这一点。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人士詹姆斯·刘易斯说，美中两国就网络安全的紧张关系在过去一年来有所升级。
关系日趋紧张，两国都在这个问题上野心勃勃，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网络控制， 而且也努力在决定互联网运转和内容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
在过去几个月，中国进一步限制了国内用户的互联网使用，屏蔽了 Gmail 和 VPN 以及一切虚拟私人系统。这些系统原本使中国国内用户能够越过屏蔽。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苹果公司研发的新产品 Apple Watch 星期五开始销售，不过一些中国厂家已经在生产价格更低廉的替代品，争夺消费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广东是中国电子手表生产厂最集中的地区，在深圳一家电子手表生产厂，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装配测试本厂的电子手表产品。这家工厂的创办者郑毅告诉记者，他们的产品完全可以跟苹果手表相媲美。除了可以拨打电话、浏览互联网和播放影视片，有些性能甚至超过苹果表。
有些地方我们也是优于苹果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里面插一张 SIM 卡、也可以做手机伴侣，也可以测心跳、都可以。就苹果有的功能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有，而且甚至还超越他们一点点。
正义工厂的盈利也许远不及苹果公司，不过他的企业8年前就开始研发智能手表，大大早于苹果公司。苹果公司的产品在中国已经取得巨大成功，分析人士预计他推出的新品智能手表将在中国这个具有巨大消费者群体的国家大获成功。不过每块苹果手表的标价从2588元人民币，大约400美元起跳，根据配置不同，最高可以卖到120000元人民币一块。而中国工厂生产的替代品的批发价格只是它的1/6。深圳这家智能手表厂的郑毅表示，苹果智能手表投放中国市场是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样中国消费者可以在本地产品和苹果产品之间做比较。中国广东是生产山寨版国际知名电子产品的地方，但是郑毅不同意这种说法。
那我们会学习苹果的优点啊，比如说它在这个用户体验上面，在做工的精细度上面用得会非常漂亮。那我们呢在这方面会欠缺一点，那至少我们在功能上会优于它，然后在产品的出货的速度上面会优于它，然后在价格上会将于它，然后我们去两者做一比较的话，我们会向它学习好的地方。
据估计，苹果手表在全球范围的订单已经超过数百万，首批消费者将于本周五收到他们预定的苹果手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最近几年，中国崛起，美国衰弱，似乎是美中关系美国学者和专家较为关注的话题。有分析人士预测，中国很快就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但也有学者认为美国的世纪还远未结束，中国也不可能在未来几十年真正超越美国。那么美中两国是敌是友，两国关系未来会如何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中，中国梦就是在中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国防政策顾问白邦瑞在这百年中国梦中看到的是一场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百年马拉松赛跑。本星期早些时候，他在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为他的新书举办的一场座谈会上说，
中国想要成为第一吗？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是百年马拉松的核心。中国人过去就想要成为第一，自从1955年的毛时代，也有人说从唐朝开始，他们就认为这是他们的义务。
白邦瑞今年年初出版新著《百年马拉松：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秘密策略》。他在书中说，不管人们预测的30-40年后的全球格局是中国主导的单极世界，还是美中两个超级大国共存，还是一个多极世界，其中的共同点是 中国将成为经济上最强的国家，在军事开支上超过美国，而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按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他指出，如果美国还没有认识到有这样一场马拉松已经开跑，那么美国正在输掉比赛。但是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世纪没有终结，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不可能超越美国。
As long as the U.S. keeps itself open and doesn't succumb to foolish,
只要美国保持开放，不向愚蠢的反移民和反贸易的政策屈服，保持那种开放，我认为美国将会处于中国不能超越的位置。
他星期二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介绍他的新书《美国世纪终结了吗》的时候，从经济、军事和软实力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这个观点。约瑟夫奈说，即使中国经济总量如一些机构预测的那样，在未来十几年超过美国，但中国在人均 GDP、 贸易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创新能力方面都不及美国。此外，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能够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如何满足人均收入达到10,000美元后民众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诉求，也会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在军事方面，他表示中国将会是非常强的地区军事大国，但是否能够拥有实施全球战略的能力还尚不明朗。对于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的软实力，约瑟夫奈说，有民调显示中国的软实力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比较强，但在亚洲、欧洲和北美却并不是很强。
And the reason that they have trouble is because they're not.
他们遇到麻烦的原因是，他们不愿意释放公民社会中的才智。只要你是党在控制，你就不会有能让他们充分发展软实力的全部自由。
他指出，美国的软实力大多并不是通过政府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大学、协会这些民间机构。但是中国错误地认为政府是软实力的主要推动者。他还指出，中国在如何将软实力与硬实力相结合，形成巧妙的策略方面也存在问题。
And then, if you look at the other problem China has with soft power, it's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these conflicts with their.
中国软实力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与邻国有领土冲突。由于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无法做出所需的妥协。在马尼拉设立孔子学院来吸引菲律宾人是一回事儿。在用军舰把菲律宾渔船赶出斯卡伯勒浅滩后再来吸引菲律宾人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还有路要走。
约瑟夫奈认为，未来的世界是多极的，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崛起，美国的力量会相对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世纪的终结。白邦瑞似乎并没有那么乐观，他在座谈会上问道，
中国在2049年会是怎么样的呢？如果那时他们在经济上克服了所有挑战，但是在政治上却没有改变。
历史上，继承大国和崛起中的大国往往免不了发生冲突，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国与德国。但是约瑟夫奈说，他对美中两国能够避免掉入这种陷阱持乐观态度。
I personally tend to be optimistic about the problem.
对于美国和中国能够处理好两国关系不爆发冲突的前景，我个人是倾向于感到乐观的。
他认为美中两国能够找到处理好两国关系的方式，并且能够在气候变化、贸易等领域寻求共赢。他还表示，他希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9月访美的时候能够具体阐述他所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在美中关系问题上，白邦瑞认为，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马拉松赛跑的存在。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官员到国会作证，希望国会支持提高对亚太地区援助与外交事务的相关拨款。 美国官员还表示，目前正在谈判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是美国再平衡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国会有很多议员，特别是民主党人，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有议员说，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将严重损害美国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国会听证上表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策略促进了美国安全，提升了美国经济，同时加强了地区稳定。拉塞尔说，即将完成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是再平衡战略的经济重心。
这是一个贸易协议，它同时对工人、环境和数字化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护。
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刚刚批准了贸易促进授权，也被称为快速通道的议案。这个议案将限制国会对政府达成的贸易协议只进行赞成或否决投票，而不能就具体内容进行修改，因此有利于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尽快得到批准。法案将有助于美国与其他十一个亚太国家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谈判。奥巴马政府希望尽快完成这项谈判。不过国会有很多议员，特别是民主党人，强烈反对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说，30多年来所谓的自由贸易协议严重损害了中产阶级利益。
没有一项经济研究说会提高美国工人工资，他只告诉我们从出口产业能增加的就业，但没有减去由于进口而失去的就业机会，这怎么说是对美国有好处呢？
在听证上，有议员询问中国将来有没有可能加入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
我的想法是，如果中国能够在贸易、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环境、劳工标准等方面达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成员国都需要达到的标准，那么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拉塞尔助理国务卿说，现在美国的重要任务是先完成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的谈判。这次听证讨论了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再平衡政策，以及包括对外援助和外交事务的相关拨款。主持听证的共和党议员邵建龙说，美国将亚太再平衡作为外交政策重点，但是并没有给予这一地区足够的重视。他强调要在财政紧缩与有效使用拨款之间取得平衡。
如果我们真正想推行再平衡政策，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为这一地区的对外援助项目进行合理有效的拨款，而不只是注重支出数量。
美国政府2016财政年度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援助与外交事务拨款增长了6%。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这显示了政府对这一地区的重视。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抗议者说，他们在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的抗议活动将持续到这个周末。巴尔的摩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以北，抗议者要求为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死于警所的25岁男子伸张正义。格雷在他被捕一个星期后于上星期天死亡，引发了几天来的持续不断的抗议。格雷家人聘请的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格雷4月12号被警察羁押之后，脊椎几乎断裂，他伤势严重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地方和联邦政府正在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美国司法部这个星期宣布将审查这一案件。此前美国发生了一系列警察涉嫌杀人的引人注目的事件，指责警方虐待少数族裔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美国在今年1月的一次反恐行动中打死被基地组织扣押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据点的两名人质。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向两名人质的死难表达了最深切的歉意。下面是潘德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在一份简短而又饱含感情的声明中，奥巴马总统说，他无法想象美国人沃伦·温斯坦和意大利人吉奥万尼·洛普托的家庭所承受的巨大悲痛，他只有再次表示歉意。
And as Commander-in-Chief, I tak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我要对所有反恐行动负全责，包括导致沃伦和吉奥万尼被误杀的反恐行动。我对这件事深感遗憾，我代表美国政府向遇难者家庭表示最深的歉意。
美国国际开发署合同工沃伦·温斯坦于2011年在巴基斯坦城市拉合尔被基地武装分子绑架，四年后在一次据称是美军无人机向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据点发动的空袭中不幸丧生。
We believed that this was an al-Qaeda compound, that no civilians were present.
我们以为这是一处基地组织据点，那里没有平民，而要捉捕那些恐怖分子是不可能的。我们确信这次行动打击了基地组织的危险分子。造成悲剧的是，我们当时不知道沃伦和吉奥万尼也在恐怖分子藏身的据点里。
奥巴马总统说，在两人的死讯被确认以后，他下令将这项行动向公众披露，因为死者的家属有权得知真相。他领导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说美国会尽全力确保此类悲剧不会再次发生。
Mistakes，
有些时候一些致命的错误会发生，但美国与许多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我们愿意正视不足之处，吸取教训，这是我们与众不同的重要原因。
奥巴马赞扬了温斯坦和洛普托在巴基斯坦所做的人道主义工作。他说，这两人的光辉典范将为世界上所有同情苦难的人们树立起一盏明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从一男一女的传统婚姻到风潮日盛的同性恋婚姻，人类道德观念的和社会构架的改变惊世骇俗，而每一次改变都伴随着激烈的角逐。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最近决定，除了男女厕所之外，在白宫西翼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首次增设中性厕所。为了进一步维护 LGBT 社区的权利，奥巴马总统还颁布了一道行政命令，禁止歧视联邦政府中以及与政府签有合同的公司中的同性恋和跨性别雇员。随着同性婚姻在更多州合法化，特别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08年作出判决，给予同性伴侣和异性配偶同样的联邦福利待遇后，由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组成的 LGBT 社区的各种权利呼声水涨船高。其中一个呼声要求给予跨性别者使用他们有性身份认同感的公共厕所的权利。通俗的说，就是生理上为男性者如果自认为是女性，有权使用女厕所，反之亦然。这对传统的男女分厕的做法构成挑战。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廉姆斯学院估计，全美大约有70万跨性别者。由于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相互制衡，加之联邦和州目前都没有要求为跨性别者单独提供厕所的法律，目前的情况是各州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自行调控，政策法规各不相同，厕所种类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仍分男厕女厕，有的在男女厕所之外增设了第三类中性厕所，还有的干脆男女厕不分。自由派人士认为，跨性别者根据自己所认同的性身份使用公共厕所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据悉，全美有18个州的议会和200多个城市通过了比较笼统的法律，禁止基于性身份的歧视。2014年，加州在全美率先允许跨性别学生使用有性身份认同感的厕所和更衣室。但是保守派组织维护自由联盟的资深法律顾问杰里米·特德斯科指出，男女有别，厕所分开是天经地义的事。他说，
This is the way that not just our society, but every society has ordered this aspect of our interactions as people for time immemorial.
不仅是我们社会，每个社会都是如此。人们之间交往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规定的。生理性别决定了一个人使用哪个性别的厕所、浴室或更衣室，因为在这些场所，人们有可能不穿衣服，甚至全身裸露，因此男女性别不分，强行的混在一起是完全不合适的。
保守派人士出于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的考虑，进一步指出，上述做法使性侵者有机可乘。例如，一名男性可以冒充女性，进入女厕所或女更衣室从事性犯罪。包括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堪萨斯在内的一些州议会通过法律，把跨性别者使用异性厕所或更衣室视为违法。这类行为在德州构成重罪，有可能被监禁180天，并罚款$10,000。缅因州17岁的跨性别高中生尼可梅因斯所在的学区强迫其使用教员厕所，而不是有性身份认同感的女厕所。2014年，缅因州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判定该学区违反了缅因州的人权法案，并且判予尼可$75,000的赔偿。这是一个州法院第一次判决说，拒绝跨性别学生使用他们有性身份认同感的厕所违法。2015年，一个联邦法院的法官驳回了跨性别者吉阿姆斯·约翰斯顿提起的诉讼。约翰斯顿因为使用男性厕所和更衣室，被其就读的约翰顿匹兹堡大学开除。法官判决指出，跨性别者在其性别转变尚未得到法律承认的情况下，不受联邦宪法平等保护条款以及教育修正案第九条的保护。教育修正案第九条禁止接受联邦经费的教育机构性别歧视。由于州和联邦法庭的判决迥然不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是否会介入这个问题还有待观察。为了避免因跨性别者使用异性厕所而引发的争议，人们提出了各种折中方案，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方案是在男女厕所之外增设第三类中性厕所，还有一个方案是开设更多的单间中性厕所。马萨诸塞州西新英格兰大学法学院教授埃琳·巴祖维斯认为，由于人们对隐私的需求日益增加，中性厕所对包括跨性别者在内的很多人来说都是最可取的一项选择。他说
It's also worth pointing out that people besides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might feel accommodated by a gender-neutral restroom you might have for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跨性别者之外，其他人的需求也可以得到满足。比方说，父母带自己的异性小孩上厕所时，如果让孩子单独去上厕所，或者把他们带到自己单一性别的厕所里，都会感到不舒服。此外，由异性护理的残疾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中性厕所会帮助很多人，他们应该成为厕所设计中普遍的最佳做法。
自由派人士认为，白宫的做法预示着美国的公共厕所朝着更加中性化，整个国家朝着更加宽容的方向发展的大趋势。但是保守派人士则把它看作是美国世风日下的象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3号卫星 C 频段以及 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清朝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